们要查考的主题是唤醒罪心之人，唤醒罪心之人。经文是我们刚刚读的以赛亚书第28章的前半部，就是1到16节。弟兄姊妹，传道人的责任就是要按时分粮，好叫神的百姓生命可以得到喂养，可以得到长进。所以你们听道人，听明白神的话语太重要，因为如果你们听不懂，就消化不了，生命就长不大了。因此一个好传道人，好传道人会把最深奥的真理用最简单的言语表达出来，好叫最无知最卑微的人，甚至小孩子也可以听明白。但注意啊，同时那些高傲的人却听不懂神的话，那些高傲的人会听得莫名其妙，听不懂。正如以赛亚说的6章9节，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也向天父祷告说，路加福音第10章21节，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我们的神有主权，他阻挡骄傲的人，却赐恩给谦卑的人，他有主权。加尔文说啊， Preaching is God's baby talk to man， 意思就是 baby talk， 讲道， preaching 讲道是神用婴孩的语言 baby talk， 用最简单的方式向人说话。安老师曾经说过，最好的讲道人是最浅显易懂的，最容易听明白的，是最深入浅出的。他还举一个例子啊，他说有人那是大概7、8年前、10年前啊，去参加香港的特会，回到国内呢，也参加安老师的特会，就报告给他说，哎呀，那里那个香港那里有海外来的传道人讲的可好了，哇，讲的太好了。安老师就问了，那讲的内容是什么呢？他说我不记得了，反正很好很好。为什么很好？我没听懂，但是很深奥很深奥，一定很好。弟兄姊妹啊，我们以为听不明白高深莫测就是好，其实不然。好的传道人不是把我们带到云里雾里，乃是讲的最简单，讲的最清楚，讲的最明了，叫小孩子都能听明白，都能听懂，这才是好。马丁路德说，我讲到的时候，我注重的不是底下的精英人士，我看重的不是那些有权有势的人，他说我所在乎的是底下的孩童，就小孩子和仆婢，我要讲到给这些小孩子听。如果有学问的人不喜欢的话，认为我讲的太简单了，那么他说教会的大门是敞开的，请便。马丁路德说话从来不拐弯抹角，正如主耶稣说的，父啊，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自以为聪明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注意听，因为神学的知识，就是有关神的知识，圣经知识和世俗的知识不一样。世界的知识是人搜求的知识，我再说一次，世俗上世界上的知识是人所搜求的知识，凭着人的努力学习 探讨，可以获得学士，可以得到知识，你锥刺股，你头悬梁，可以赢得博士学位。而神学的知识，就是对圣经的认识，却是神所启示的，就是神在他主权的恩典中，神所赏赐给人的知识。正如主耶稣继续说的，路加福音十章的22节，他说，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是谁，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是谁。哦，注意啊，说除了子，子就是主耶稣啊，和子就是主耶稣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是谁。哦，换言之，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若不愿意启示他自己，如果他不主动的显明他自己，就没有人能够认识他。记得有一次啊，主耶稣问他的门徒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呀？谁第一个开口？西门彼得，对不对？他抢着回答，哦，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主耶稣怎么说的？哎呀，你真聪明。不不，耶稣说，马太16章17节，西门彼得，你是有福的。为什么？因为这不是属血气的指示你的，不是人告诉你的，乃是谁啊？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再说一次，对上帝的认识是启示性的，而不是搜索性的。哦，换言之啊，这是恩典，认识神是恩典，神的恩典不是工价，不是你赚取的。哦，所以没有人能够自夸，你看我多厉害啊，我赢得了神学文凭啊，我明白了圣经奥秘，是凭着我的努力，我得到的，我赚取的，我获得的。不不不，你可能有神学博士学位，但是你对神却根本不认识，这是可能的。你可能有神学博士学位，学了好多文凭，但是对圣经却一窍不通。尼哥底母就是个好例子，记得吗？他是个法利赛人。大多数的法利赛人都是这样，他们神学正统，他们教义正确，但是却不认识神，甚至还抵挡基督了。今天有许多这样现代的法利赛人，他们是福音最大的仇敌。他们因着自己的神学知识而骄傲，其实啊，这是不可能的。如果一个人呢，真的认识神的话，他就应该越发的谦卑，因为他的知识不是凭他自己的努力搜求到的，不，乃是神白白赐给他的，是神启示给他的。所以如果他越认识神，他就应该越谦卑，越感恩才对。如果一个人呢，越学神学反而越骄傲，还藐视别人，瞧不起别人的话，这就表明这个人根本就不认识神。但可叹呢，不但今天有许多这样的人，而且在旧约时代，在以赛亚的时代，这样的人也比比皆是，到处都是。我称他们为罪心之人，就今天主题，罪心之人。他们的心啊，不是身体，乃是心醉了，飘飘欲仙呐。他们自以为自己很厉害，我懂得很多，我学术很高，我圣经很懂，其实他们是邻里的糊涂人，他们是罪心之人，昏了头了。好，我们来查看今天的主题，唤醒罪心之人。经文是我们刚刚读过的以赛亚书第28章1到16节。到了第28章，注意，我们开始了一个新的篇章，一个新的段落。记得在这之前呢，我们前几个礼拜所查考的24到27章，24到27章这四章，24、25、26、27，论到两座城市的对比。哪两座啊？那大城巴比伦，巴比伦的毁灭和它的荒凉，和圣城，圣城新耶路撒冷，就是锡安山的稳固和荣耀。好，24到27章，我们看到这两座城市的对比。好，今天呢，从28章开始，注意啊，是一个新的开始， 一直到三十三章，我们要查考六个祸灾。二十八到三十三章，这六个有关犹大，就是南国犹大的警戒，祸灾，祸灾，祸灾，祸灾，祸灾，祸灾，六个祸灾，这是一个新的开始。哦，在这之前呢，二十八章之前，以赛亚都在讲论那个遥远的将来，那世界的末日，那将来以后要发生的事儿。哦，这些事儿呢，到今天就是二十一世纪，有一些已经成就，但有一些还在我们的将来。哦，当时啊，就是以赛亚的时代，就是公元前差不多七百多年前。我相信啊，当时一定有人质疑，哎，我们怎么能够肯定先知以赛亚的预言都是真实的呢？所以到了第二十八章，以赛亚就把我们带到眼前，带到当时，就公元前七百年前当时的世代，把我们带到本地的情况。哦，如果先知啊，当时的应许在短时间之内当场就应验了，那就证明他遥远的将来的末世也必定成就，必定应验。你记得以赛亚住在哪？耶路撒冷，对不对？他可能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他是南国犹大的先知，他住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城里头。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一节一开头就告诉我们，他服侍的年代，以赛亚服侍年代是大卫子孙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跟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也就是用公元来算呢，是公元前七百四十年大约，到公元前六百八十年，大概有半个世纪，五六十年之久，很长的时间。以赛亚服侍的初期，北国以色列十个支派，就是以法莲，也称为以法莲，当时还在。我再说一次啊，当以赛亚服侍的初期，北国的以法莲还在，还没有灭亡。要等到公元前七百二十二年，北国才亡国，被亚述灭绝了。要知道，北国以色列又称为以法莲了，不但离弃了大卫家，也离弃了耶和华。他们跑去拜偶像了，去拜金牛犊了。而南国犹大，虽然他们仍然还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敬拜，在神所指定的地点敬拜，虽然南国犹大有外表的宗教形式，他们似乎信仰正统，但是正如二十九章十三节主说，因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记得新约时代啊，主耶稣也引用这段经文来描绘他那个时代当时的犹太人也是远离了神。哦，不论是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都远离了耶和华，都不全心全意的信靠他，所以神就兴起了最遥远的北方的亚述帝国来攻击他们，来管教他们。啊，弟兄姊妹，注意听，当神兴起外面的仇敌，当神兴起艰难的环境的时候，请问神的目的何在？当你碰到困难，碰到逼迫，碰到患难，碰到拦阻，碰到难处的时候，请问神的目的何在？只有一个，就是他要我们悔改，要我们亲近他，要我们依赖他，要我们信靠他，不要再三心二意了，我们要一心一意的归向他，专一的信靠他。但是北国以法莲，当亚述咄咄逼近，派兵南下的时候，非但不信靠耶和华，反而与亚兰国结盟。亚兰是在东边的一个国家，北国以法莲就依靠人多势众，跟外邦人联盟，一起来抵挡亚述的侵略。而南国的犹大，记得吗？亚哈斯也暗中派人去送礼给亚述王，他依靠人的保护，不信靠神的保守。后来呢，亚哈斯这个不敬畏神的王死了，他的儿子叫西西家继承他的王位。 当然啊，西西家不像他爸爸亚哈斯这么离经叛道，但是西西家也有一大弱点。虽然西西家敬畏神，但是他有一大弱点，就是惧怕。怕。当亚述王咄咄逼人，反复侵略犹大的时候，西西家虽然他敬畏神，但是他也受到试探，他就依靠南方的埃及法老王来保护他。因此在这个关键时刻呢，神就差派他先知以赛亚来劝勉他，来安慰神的百姓。我们来看以赛亚二章二十二节，神说，你们休要依靠世人，他鼻孔里不过有气息，他在一切事上可算什么呢？不要依靠世人，鼻孔里头一口气而已。二十六章第四节，神又说了，你们当依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你们要依靠神，不要依靠人，唯独神是绝对可靠的磐石，依靠他就必不羞愧，不要靠人。但以赛亚所传讲的信息啊，太简单化了啊！信靠神，不要信靠人，信就行了。你记得亚哈斯的时代啊，当北国以法联合亚兰国联军同心合意要进攻犹大，就进攻犹大王亚哈斯的时候，你记得以赛亚对亚哈斯怎么说的？第七章里头，以赛亚书第七章说，不要怕，只要信，不要惧怕。以法联跟亚兰国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站立不住的，他们所谋的必不立定。第七章九节，神对他说，对亚哈斯说，以法联的守城就是首都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的首领是谁？利玛利的儿子，不言而喻啊。那么犹大的首都是哪里？是耶路撒冷，是耶和华的圣城。那么犹大的首领是谁？不仅是亚哈斯啊，那是大卫的后裔，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是神所定的王。所以神说，大卫家，你们不要惧怕，我必保护你，你只管求我，给你个兆头啊。但是亚哈斯不信靠神。以赛亚就继续说了，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看到没有？七章九节，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换言之，你们若真是相信的话，就必站立得稳。不要怕，只要信，简简单单，信，信靠神，就必站立得稳。后来啊，当亚述大军步步逼近耶路撒冷的时候，你记得以赛亚对西西家这个敬畏神的王也是一样的话，不要怕，只要信，很简单。第三十章他对西西家说，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换言之，你们只要信靠，凭着信心平静安稳，等候忍耐，就必得救，信就够了。正如第三章第五节，箴言三章五到六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们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信就可以了。然而圣经说，你们竟自不肯。三十章十五节，你们竟自不肯，神的百姓以色列人不肯专心的信靠耶和华，他们藐视神先知的讲论，他们说，哎呀，以赛亚成天就说信信信，信靠神就得安息，信就够了，你们这传道人这头脑简单，你不了解现今的局势的复杂。你可知道亚述帝国人多势众啊，他们野心勃勃啊，他们处心积虑要一统天下。哇，亚述人有精良的武器，他们有先进的设备，他们有百万雄师，他们有科学的技术，有超前的战略。哇，他们太厉害了。 你以为你信靠神，祷告神，仰望神就够了？不不不不不，你不能那么傻，不能坐以待毙啊，你得动动脑筋，你自己想想办法啊。所以北国的以法联就跑去跟亚兰国联合，他们一起联盟，依靠人的权势，人的聪明，人的办法。而南国的犹大呢， 他们不好意思明目张胆的跟外邦人同父异母，因为南国犹大表面上他们是神的选民啊，他们还有耶和华的圣殿在耶路撒冷啊，理所当然他们应该信靠耶和华啊，所以表面上他们还是敬拜神信靠神，他们就偷偷摸摸的给埃及人送礼物，他们就暗中跟埃及人拉关系。这些称为主名下的人，不管是北国还南国，都不肯全心全意的信靠耶和华，不肯专心的仰赖神。哦，就在这样人心惶惶的时代，先知以赛亚就写下了今天的经文，以赛亚书第28章。记得他当时所在的地点是哪里啊？南国犹大的耶路撒冷。他在耶路撒冷。哦，首先呢，他面向北方，面向北国的十个支派，就是面向以法莲发预言。我们看看今天的经文，28章第1节。祸灾，以法莲的酒徒住在肥美谷的山上，他们心里高傲，以所夸的为冠冕，犹如江蚕之花。这是第一点，酒徒江蚕的花冠。酒徒江蚕的花冠，这篇信息啊，一共有8点。唤醒罪心之人，这篇信息有8点。第一是酒徒江蚕的花冠，第二是突如其来的摧毁，这是2到4节。突如其来的摧毁，2到4节。第三点，余民不朽的华冠，5到6节。余民不朽的华冠，这跟第一点是对比啊。第一点是花冠，第三点是华冠。余民不朽的华冠，5到6节。第四点是全地皆心醉魂迷，全地皆心醉魂迷，7到8节。第五点，弃绝先知的讲论，弃绝先知的讲论，9到10节。第六点是弃绝主的被弃绝，弃绝主的被弃绝，11到13节。第七点是依靠虚假的保障，依靠虚假的保障，14到15节。最后一点是第八点，信靠稳固的根基，16节。信靠稳固的根基。好，我们从第一点开始查考，酒徒江蚕的花冠。看28章的1节。好，请注意第一个字，祸灾，祸灾。这是从28到33章这6个祸灾中的第一个祸灾，第一个祸灾。好，弟兄姊妹，当你听到这个词祸灾，你就应该毛骨悚然，应该提高警觉，因为这是神审判的宣告， 这不是开玩笑的。祸灾，以法莲的酒徒住在肥美谷的山上。以法莲啊，指的是北国的十个支派，以法莲是人口最多的一个支派，所以又称之为以法莲。他们的首都呢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的位置，它的地理地位得天独厚，在肥美谷的山上，那里风调雨顺，物产富饶，尤其是盛产葡萄和美酒，所以副产品就是酒徒。这里啊，以法莲的酒徒也许指的是那真正喝醉酒的人，成天醉生梦死的人，但也许指的是邻里昏花，邻里头醉生梦死的人。他们不仅是被酒精麻痹，更被骄傲麻痹了。看28节后半部，他们心里高傲。这些以法莲酒徒，他们心里高傲，以所夸的为冠冕，犹如江蚕之花。你知道酒精啊，酒精，酒可以叫人神魂颠倒，
昏昏沉沉，糊里糊涂的，
照样照样，不仅是酒精，而且骄傲，骄傲也可以叫人的心灵糊涂， 叫人心里头不知道天高地厚，心里头迷糊了，像醉酒一样。啊，当时啊，神在物质上大大的祝福了北国的以法莲人。先知阿摩斯论到当时北国的光景，说道：阿摩斯第三章十二节，他说道：住撒玛利亚的以色列人，躺卧在床脚上或铺绣花毯的榻上，哇，他们躺在铺绣花毯的榻上啊，他们生活非常安逸，非常奢华。但是神说呢，第十五节，我要拆毁过冬和过夏的房屋，象牙的房屋也必毁灭，高大的房屋都归于无有。这是耶和华说的啊，注意到没有？北国大兴土木啊，到处盖房子，夏天一套，冬天一套，而且不是一般的房子哦，是象牙装潢的，是高档的豪宅啊。由此可见啊，当时北国的经济繁荣，老百姓的生活富裕，哇，他们欣欣向荣。因此，28章第1节，他们心里高傲，以所夸的为冠冕。注意啊，他们夸的是什么？他们夸的是他们住在肥美谷的山上。你知道撒玛利亚被称为列国的冠冕，哇，住在那个肥美的山上，他们是中东之珠啊，不是东方之珠，是中东之珠。撒玛利亚，哇，多荣耀啊，多么富裕啊，所以他们得意洋洋，他们引以为豪。又怎么样？这是堕落的人性。我们人啊，天生就喜欢夸，我们喜欢夸口，喜欢浮夸、虚夸、浮夸，夸什么呢？有什么好夸的呢？有人说有三样东西：第一是 grace， 第二是 face， 第三是 grace。翻译出来就是民族 race， 相貌 face， 恩赐 grace。犹太人呐、啊，因着自己的民族背景而夸口，你看，我们是犹太人，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是神的选民，神没有拣选那些外邦人，他们是地狱的柴火，我们是神的选民啊！他们自夸以自己的民族为豪。还有很多白人呢、啊，因着自己的肤色而骄傲啊，我们是最先进的，我们是这个进化过程当中最高级的，他们就藐视那些有色的人种。还有些人因着长得漂亮啊，长相因长得漂亮而骄傲，哎呦，好了不起。还有些因着个子高而夸口，你看我个子多高，他多矮。我小的时候就是我个子矮，但是我跑得快，所以啊，我沾沾自喜啊，自以为了不起啊。不但如此呢，我还瞧不起不如我的人，你看他们多笨啊，他们迟钝，跑得那么慢。哎呦，人呐、啊，人真是狂妄，人真是虚浮啊。哎，弟兄姊妹，我们一切所有的都是神赐给我们的恩赐。都是恩赐，都是礼物，有什么可夸的呢？正如4章第7节说的，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你是领受的，为什么你还要夸口？好像不是领受的，好像你自己凭自己本事得来的，好像你拿到奥运金牌是你的本事，你厉害。不，这神给你的恩赐，神给你天生天赋。你考第一啊，你聪明啊，我金榜题名，我多厉害啊！你继承了产业啊，你看我的修行，我爸特别爱我。你赚了大钱啊，我头脑好啊，我成功发达了，是你的能力。不，甚至你信了，你看我能信主，是我的涵养好啊，是我素质高，所以神拣选我。不，这一切，弟兄姊妹，你的智商、你的头脑、你的才干、你的体魄、你的出身、你的背景，包括你的救恩。这一切都不是你努力的成果，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神的赏赐，神的礼物。我们都是天才，是天所赐的，我们得到的是天赋，是天赋赐给我们的才干。就连我们的机遇，哎呀，我们有机会啊，找到好工作，找到好对象，就连我们的健康的身体，我们得财富的力量，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应该把荣耀、把感恩都归给神，感谢他。但是人呐、啊，人呐、啊，人是贼呀、啊！我们偷的不是东西，我们偷的是荣耀。我们喜欢窃取神的荣耀，这就是人的狂妄自大了。求主赦免我们。再看28章第1节， 28章第1节，他们心里高傲，以所夸的为冠冕，犹如江残之花。哦，注意啊，以法莲的酒徒，他们所夸耀的荣耀是什么？他们夸的是什么？犹如江残之花，就是用花朵编织的冠冕。知道花朵，花，哇，玫瑰花、凤仙花，再美丽、再鲜艳，都要衰残，都要凋谢，都要过去的，
都要人老珠黄的。朝阳，
这些酒徒的狂妄，这酒徒，东北人说嘚瑟，他们的骄傲的资本犹如昙花一现，都要成为过去的啊！这是第一点，酒徒江残的花冠。我们再看第二点，第二点，突如其来的摧毁，突如其来的摧毁。第二节，28章第2节，看哪、啊？主有一大能大力者，像一阵冰雹，像毁灭的暴风，像仗义的大水，他必用手将冠冕摔落于地。好，注意啊，头两个字，看哪、啊，看哪、啊，这是神在敲响警钟，留意啊，看哪、啊，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个字啊，看哪、啊，就要睁大眼睛，就要小心了。第二节，看哪、啊，主有一大能大力者，请问这个大能大力者指的是谁呀、啊？指的是亚述帝国，亚述。啊，但这里啊，先知却没有提到亚述的名字。他说主有一大能大力者，哎，他说主有，因为追根溯源是主在审判以法莲，不是亚述人。亚述不过是主手中的工具，主必要追讨一切高傲的人。然后他用了三个例子来形容亚述的大军，三个例子，第一，亚述人像一阵冰雹，第二，他们又像毁灭的暴风，第三，他们像仗义的大水。哦，冰雹、暴风、大水，我都不用举例子了。这些所谓的自然灾害的破坏力，他们的摧毁力是何等的快速，何等的惊人，一扫而过，带来一片荒凉。哦，注意继续说，他必用手将冠冕摔落于地。哦，注意啊，这是不是人的手，这是耶和华的手，他要亲自的刑罚他们。再看第三节，以法莲高傲的酒徒，他的冠冕必被踏在脚下。好，请问啊，为什么先知要用这么激烈的语言来描绘以法莲的败落？啪，摔在脚下，踏下去。为什么用那么激烈的语言呢？答案是，我要唤醒，要唤醒以法莲高傲的酒徒啊！这些人啊，纸醉金迷了，他们已经癫狂到昏了头的地步，昏了头了，心醉了。他们住在肥美的山谷上，他们住在优雅的环境中，他们住在高级的别墅里头，哦，他们丰衣足食，悠然自得，醉生梦死，他们狂妄骄傲到了极点，被高傲冲昏了脑袋，他们被高傲麻痹了良心，所以先知必须要提高嗓门，大声疾呼来唤醒他们，看哪、啊，主有一大能大力者，他要来审判你，把你头上所戴那个引以为豪的花冠摔在地上，用脚践踏。换言之啊，以法莲，神要审判你，你要被羞辱，你要被糟蹋，你要被降卑。好，然后到第四节，先知又举了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第四节，那花美江残之花，就是在肥美谷山上的，必像什么？必像下令以前出熟的无花果，看见这果的就注意，一到手中就吞吃了。哦，无花果啊，无花果树通常是在秋天，就是8、9月份开花结果的。但是初熟的无花果呢，会提早1、2个月，到了夏季就已经成熟了。这时候无花果很罕见，很可口的，所以人一看到就流口水了，就一到手就把它吞下去了。哦，照样啊，以法莲因着它的丰富的资源、肥美的山冈，早就被亚述人盯上了。他们都垂涎三尺啊，所以一有机会就一大口吞吃它啦。好，注意啊，这是以赛亚预言的突如其来的毁灭， 突如其来的摧毁。果不其然，不久之后呢，到了公元前722年，亚述果然入侵，就一举把北国给灭绝了。亚述王呢，就把一部分的北国的百姓就掳去，分散到世界各处各地，同时又把外国人，就是外邦人，移民到撒玛利亚来，就是移民到北国，跟本地的以色列人通婚呐、就产生了混血的撒玛利亚人。从此以后，北国的十个支派就从地球上消失了，不见了，没了，直到如今，找不到北国的十个支派了。为什么？请问，为什么北国会亡国？很简单。因着不信，不信，他们不信靠耶和华，也不信靠他的话语，他们不把先知所传讲的神的话当回事儿。他们认为神的话不切实际，似乎摸不着边际，看不到摸不着啊！神的话语虚无缥缈，是精神寄托，是自我安慰，所以他们就选择信靠那实实在在的物质啊，信靠金钱，信靠股票。啊，这是可以兑现的，这花花世界多实在啊！他们就拼命在地上积攒财宝，购买房屋啊！啊，他们钱赚的越多就越高傲，财大气粗，不可一世，自以为了不起啦，高傲的不得了。没想到，正当他们自以为最稳妥、最平安的时候，神就差派亚述人来给他们当头一棒，把他们给敲醒过来。他们才恍然大悟，哎呀，原来神的话一点都不错啊！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有遵循神话语的是永远长存。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正如彼得引用以赛亚的话说道，彼得前书第一章24节，因为凡有血气的，所有的人类竟都如草，他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哎呀，他们如大梦初醒，他们突然认识到，哎呀，原来神的话是真实的，人的话都是假的。可惜他们后悔已晚了，回头已经没门了，他们已经家破人亡了，被掳掠了，亡国了。但弟兄姊妹，注意听，我们今天还有机会。请问，注意听，在我们当中有没有像以法莲这样高傲的酒徒呢？你不见得喝酒啊，但是你的心醉了。你住在肥美的山谷上，你住在安逸的楼房里头。你以为我还年轻，来日方长，还有机会呢？说你稀里糊涂的在混日子，弟兄姊妹，清醒过来吧，不要再执迷不悟了。你头上的花冠，哇，那么漂亮的花冠，终有一天要被摔落在地上，被人践踏的。唯有箴言18章第10节，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一人奔入便得安稳。11节。富足人的财物是他的坚臣，在他心想，主要在他心想，他以为啊，犹如高墙。其实，财物是靠不住的，金钱会不翼而飞的。唯有耶和华的名才是坚固台，一人奔入便得安稳。唯有耶和华的话安定在天，永不动摇。感谢主，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当人绝望无助的时候，神就带来了一线希望。他不仅给我们带来了严厉的警戒，他更给我们带来了宝贵的应许。我们看看这宝贵的应许。第3点，渔民不朽的华冠，不是华冠了，这是华冠。你看5到6节，到那日，万军之耶和华必作他余圣之名的荣冠华冕。第6节，也做了在位上行审判者的公平之灵，并城门口打退仇敌者的力量。这里我们看到一个鲜明的对比。首先，前面1到4节，以法莲的骄傲好像江残的鲜花的冠冕，那个花的冠冕要凋零要过去，而 五到六节，这个渔民的荣耀，好像那个不朽的那华丽的冠冕，哇，那漂亮的冠冕，永远长存的，不会凋谢的。哦，注意啊，当以色列人山穷水尽的时候，神就借着以赛亚把渔民给显明出来。第十章第二十到二十二节，渔民到那日，以色列所剩下的和雅各家所逃脱的，不再依靠那击打他们的，就不再依靠亚述了，需要诚实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所剩下的，就是雅各家所剩下的，必归回全能的神。以色列啊，你的百姓虽多如海沙，唯有剩下的归回，渔民必要回归。好，感谢主啊，还存留了他的渔民啊，不仅是在以色列人他的百姓当中，他也在万邦万国当中留下了渔种。我们再看十一章的十一节，当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余剩的，就是在亚述、埃及、巴特罗、古时、以兰、士拿、哈马，并众海岛所剩下的。世界的各处各地都有神的渔民，照样弟兄姊妹，在今天这个离经叛道时代，也有神所保留的渔民。好，请问今天神渔民的特征是什么？不仅是今天啊，历史历代所有渔民的特征是什么？有三点。第一，注意听，第一，渔民的头上，他们头上有那看不见的荣耀的冠冕，头上有那看不见的荣耀的冠冕，就是主荣耀的灵，就是主荣耀的灵。你看第五节，第五节，到那日，万军之耶和华必作他余圣之名的荣冠华冕，荣冠华冕。彼得前书第四章十四节，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在你们身上。这是第一个特征。好，第二个特征，渔民的心中有行审判者的公平之灵。我再说一次，第二个特征，渔民的心中有行审判者的公平之灵。你看第六节，第六节，也做了在位上行审判者公平之灵。好，注意这个，在位上行审判者指的是谁？可以指的是大卫的后裔，例如所罗门王，例如约撒法王，例如西西家王，还有约西亚王，就是犹大的好王，敬畏神的王。但这在位上行审判者，最终指向的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就是弥赛亚，那万王之王。十一章第三节，他指的是弥赛亚，万王之王。弥赛亚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他要秉公行义，弥赛亚要秉公行义，而且他的公平之灵也要充满他的渔民。这是第二个特征。我们再看第三个特征，渔民的第三个特征就是他手中有打退仇敌的圣灵的宝剑。再说一次，他手中有打退仇敌的圣灵的宝剑，就是什么？就是神的道。你看第六节的后半部，第六节，并城门口打退仇敌者的力量。渔民要胜过仇敌啊！当然啊，我们不是一属血气的征战。零后第十章第四节，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那坚固的营垒，把人的心意夺回，顺服基督。好，注意这三点啊，一二三，这三点都与圣灵有关，对不对？与圣灵有关。好，第一，渔民的头上有主荣耀的灵，所以他们可以忍辱负重。好，第二，渔民的心中有主公平的灵，所以他们行事公义。行事公义。第三，渔民的手中有主圣灵的宝剑，所以他们可以胜过撒旦，胜过仇敌。 渔民必须被圣灵充满，才能在那个黑暗的时代为主发光。要有圣灵啊！今天也是如此，弟兄姊妹。如果你是基督徒啊，你被圣灵重生了，你就是今天这个时代的渔民。我们今天也生活在一个弯曲悖谬、哇，充满黑暗、一个邪恶淫乱、堕落败坏的时代里头。如果没有圣灵的大能，我们就会随波逐流，我们会同流合污，我们会靠自己站立不住的。唯有主的灵，他荣耀的灵在我们头上，唯有主公平的灵在我们心里头，唯有主圣灵的宝剑在我们手里头，唯有靠着主的大能大力，我们才能够激流勇进，才能够逆流而上，才能够得胜有余，才能够成为今天这个时代的中流砥柱。兄弟们，我不是在讲道做文章啊，不是划拳绣腿，不，今天这个时代，尤其华人教会，太需要靠神的恩典，靠着神的大能大力力挽狂澜的人，太需要这时代的中流砥柱了。到处都是老好人，到处都是和稀泥的，到处都是顺大流的，到处都是稀里糊涂混日子。哎呀，没关系啦，天下乌鸦一般黑啊，几乎全军覆没了，个个都被玷污了，包括神的百姓都被玷污了。请问谁能在这个妥协的时代持守正道呢？谁能在这个充满虚谎的时代做诚实无过的人呢？守节心清的过日子呢？谁能在这个污秽的时代出淤泥而不染，分别为圣呢？哦，弟兄姊妹，注意听，不论你是年纪大的还是年纪小的小孩，注意听，愿主荣耀的灵恩膏你，愿主公平之灵充满你，愿你借着圣灵的宝剑，就借着神的道，在城门口打退仇敌，收回失地。诗篇64篇，诗人说64篇第四节，你就是上帝，神把旌旗赐给敬畏你的人，可以为真理扬起来。希腊，哦，注意啊，扬起的是真理的旌旗，扬起的不是人的名声，哦，哪个大仆人，哪个人了不起，不是真理的旌旗，是主的圣名，是主的真道。注意听，注意听，真正圣灵的复兴和圣经的真理是分不开的。我再说一次，真正圣灵的复兴和圣经的真理是分不开的。华人教会要在今天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站立得住的话，必须回归圣经，必须在神的道上扎根。你把旌旗赐给敬畏你名的人，可以为真理扬起来。这就是28章1到4节的人和五到六节的人的不同之处。一到四节的人是庸庸碌碌，随从大流，人云亦云的啊，随大流混日子。而五到六节的渔民却是持守正道，敬畏耶和华，分别为圣的人。一到四节的人是夸口他们肥沃的山谷，他们优越的条件。而五到六节的渔民夸口的是他们认识耶和华，这才是智慧的开端。一到四节的人是依靠他们的物质，他们的产业，他们的财富，他们的关系，是在靠人。而五到六节的人依靠是耶和华的名和他经上的应许，是神的话。一到四节的人心中所思想的是如何吃喝享受，如何升官发财。而五到六节的渔民心中所思想的是昼夜思想耶和华的话，神的律法。他思想的是神的国度，神的公义，神的教会，神的荣耀。他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一到四节的人，他家门口贴的对联，过年过节贴的对联是恭喜发财，财源滚滚，财运亨通，他们财迷心窍了。而五到六节的渔民，他们家门口贴的对联是 天路久违，出人必恩门，全靠神子通啊，主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到四节的人，他们手中拿的是他的文凭、他的奖状、他的房产证，你看都有这些。而五到六节人手中拿的是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一到四节的人，他们头上戴的是即将衰残的鲜花的冠冕，好漂亮哦，但是一晃就过去了。而五到六节的渔民头上戴着却是那永不衰残的荣冠华冕，荣耀冠冕，存到永远的。一到四节的人被高傲冲昏了头，他飘飘欲仙，自以为很稳妥，没问题。而五到六节的渔民，虽然他们被世人厌弃，被世人藐视，被世人排挤，但是基督荣耀的灵却在他身上与他同在。请问弟兄姊妹，你是在渔民的行列中吗？是吗？我们继续看第七节。第七节，就是这地的人也因酒摇摇晃晃，因浓酒东倒西歪，祭司和先知因浓酒摇摇晃晃，被酒所困，因浓酒东倒西歪，他们错解末世，谬行审判，因为各席上满了呕吐的污秽，无一处干净。我注意第七节啊，七节很重要，这是一个转折点。第七节，你看第七节，就是这地的人也因酒摇摇晃晃。注意啊，一到六节前面啊，一到六节，先知站在耶路撒冷，他在南国，在南国向北方的十个支派，向北方说话，他在责备北国的以法莲的酒徒，你们呢、啊，这北方人呢、啊，你们狂妄自大。你们高傲，你们神魂颠倒，你们如痴如醉，你们的荣耀要凋谢，你们要被摔在地上，你们遭到践踏，你们要被掳掠，谁要审判你们啊？当时啊，跟以赛亚在一处的，就是南国的犹大人，耶路撒冷居民在南国跟他一起的这些人啊，听到以赛亚这样讲道，他们听得津津有味啊，他们直点头，阿们，阿们。这些北国人呐、啊，啊，北方人这是啊，这些百经牛犊的啊，他们离弃耶和华，他们该死。他们罪有应得，愿神审判他们。阿们。哦，这个时候注意注意第七节啊，以赛亚转过身来，他现在不是面向北国，他现在面向耶路撒冷，面向本地，面向本地的犹大人说什么？第七节，就是这地的人，哪里的人啊？南国，南国的犹大人，耶路撒冷本地人也，注意这个也啊。也因酒摇摇晃，你们也好不了多少，你们也因酒摇摇晃晃。这是第四点，全地皆心醉昏迷。全地，不管南国北国，全地皆心醉昏迷，都昏了头了。首先注意第七节的祭司和先知，祭司和先知他们是宗教领袖。哦，注意，他们不是北国金牛教的祭司和先知哦，不是北国的，而是南国犹大，是耶路撒冷，是耶和华圣殿里的祭司。他们是名正言顺的亚伦的后裔哦。他们有正，是正统的神学，神学传统，是正统神学院毕业的先知。他们是家庭教会，像今天家庭教会，信仰纯正的。但他们有名无实。你看第七节。就是这地的人也因酒摇摇晃晃，因浓酒东倒西歪。哦，这里的酒啊，啊，或许指的是真正的酒精，或许更代表的是世俗的学术。这个酒代表的是世界上的哲理。祭司和先知因浓酒摇摇晃晃，他们被酒所困。哦，这个被酒所困，原文的意思就是被酒吞灭。不是他们在吞咽酒，乃是酒吞咽了他们。不是他们在掌控学术，利用学术，而是世俗的哲理掌握了他们。世上的小学，世界上的哲理，世上这些知识控制了他们。他们因酒东倒西歪，他们错解末世，他们谬行审判。哦，注意注意，本来 祭司和先知是神的仆人，对不对？本来他们应该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本来他们应该按照神的律法，按照神的公平，按照神的公义来判断是非的。但这些人，这些糊涂人，他们竟然错解末世，竟然谬行审判，他们乱讲圣经，他们颠倒是非，他们误人子弟，他们是瞎子，是领瞎子，把人都带到坑里头去了。再看第八节，因为各席上满了呕吐的污秽，无一处干净。好，注意，各席上，各席，各席，他们所到之处，他们所经之地，无一例外，到哪儿去碰到人，一接触人，哇，就把人给玷污了。他们到处都满了呕吐的污秽，无一处干净的。因着他们的教导，因着这些人的影响，全地皆心醉昏迷了，全部都被玷污了，都心醉昏迷了。你知道，知道，兄弟们，错误的教训，错误的教导，好像冠状病毒一样，会散布的，会传染的，会玷污人的。哦，当时啊，全地的以色列人，全地哦，全地哦，不管是北国还是南国，以色列全地都被感染了，几乎人人都中毒了，都糊涂了，都被玷污了。注意听，这一段经文啊，不仅描绘了当时以色列人的情况，这段经文岂不也是今天教会的一幅写照吗？是不是？尤其是华人的教会，今天异端邪说横行，今天假师父泛滥成灾，他们错解末世，他们谬行审判，他们颠倒了是非，哇，他们误会了全地，好的传道人不听，坏的传道人偏偏要听，哇，谁敢向先知以赛亚指出他们的败坏，曝光他们错误，众人就群起攻之，他成了众矢之的了，一个人一口痰就把你给淹死了，全地皆心醉昏迷啦，都糊涂了，都被玷污了。你再看下一点，第五点，弃绝先知的讲论，弃绝先知的讲论，九到十节，讥诮先知的说，他要将知识指教谁呢？要使谁明白传言呢？是那刚断奶离怀的妈，他竟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例上加例，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啊！注意啊，讥诮先知的下面有点点点点，注意到没有？第九节第一句话，讥诮先知下面有点点点点，什么意思？表示原文没有这句话，是翻译中文圣经的人后来加上去，但他们加得很好，帮助我们理解。哦，但注意，这些讥诮先知的话，不仅是出自于底下的老百姓，尤其是出自于上文的祭司和先知，就是出于那些宗教的领导阶层，祭司和先知，他们讥诮先知，他们说什么呢？第九节，他指的是以赛亚，他要将知识指教谁呢？他要使谁明白传言呢？是那些刚断奶离怀的吗？这些领导阶层，这祭司先知，他们自命不凡呢、我们是正宗的神职人员，我们是正统的神学家，我们受过正统的神学培训。你以赛亚这个野传道人，你想干啥啊？你有没有传道证啊？你有没有毕业证书啊？啊，有没有受过培训啊？你在我们这些专家面前班门弄斧，你想要指教谁？你想要教导谁啊？你把我们当什么了？啊，我们是刚刚断奶的婴孩吗？换言之啊，他们认为以赛亚的教导太幼稚，以赛亚教导太简单、太肤浅、太低级了，这是小学的功课，你喂养那些婴孩的灵奶啊，我们是专家呢。你不是喂养我们的成年人的干粮啊。第十节，他就以赛亚，他竟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例上加例，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好，我们总结了四点。第一点，第一，他们嫌以赛亚的教训太幼稚，太简单了，这是哄小孩的，忽悠人的，太幼稚了。第二，他们嫌以赛亚的教训 太啰嗦了，啰嗦，反反复复，没完没了。他竟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利上加利，烦死人了，太啰嗦了。第三，他们嫌以赛亚的教导太琐碎了，太精确了，这里一点，那里一点，细枝末节，太繁琐了。第四，他们嫌以赛亚的教训听不懂，听不懂，像方言一样，嘀嘀咕噜嘀嘟，听不明白。你看第十节，注意第十节啊，第十节，第十节的音译，我不懂希伯来文了，但你注意听了，我用带着严重的中文口音的希伯来文呢念给你听，音译啊，就是声音的翻译啊。第十节是这么说的，他竟怎么样呢？烧烧烧烧，夸夸夸夸，烧烧烧烧，夸夸夸夸，这是什么？弟兄姊妹，烧烧烧烧，夸夸夸夸，这是胡言乱语啊！换言之，第十节啊，第十节，这些以色列宗教领袖阶层，他们在挖苦，在讽刺先知，在讽刺以赛亚，你讲啥玩意啊？烧烧烧烧，夸夸夸夸，反反复复，没完没了啊！谁听懂你讲的道啊？你在哄小孩吗？你把我们当什么了？我们是专家，我们是学者，我们是正式被案例的宗教领袖。你竟敢在我们面前卖弄本事，你真不自量力啊！讲什么说说说说，夸夸夸夸，命上加命，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你讲什么？你不自量力啊！他们在藐视先知的讲论，他们弃绝了神的仆人以赛亚。你再看下一点，第六，弃绝主的被弃绝，弃绝主的被弃绝，11到13节，弃绝主的被弃绝。先知说，就以赛亚说，不然，主要借着异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这百姓说话。他就是耶和华，曾对他们说，你们要使疲乏人得安息，这样才得安息，才得舒畅。他们却不肯听。13节，所以耶和华向他们说的话是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利上加利，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以致他们前行仰面跌倒，而且跌碎，且陷入网罗被缠住。这段经文注意，是先知以赛亚对弃绝他的人的回复。我再说一次，这段经文是以赛亚对那些弃绝他的这些宗教领袖，这些以色列人的回复。11节，先知说，不然主要借着异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这百姓说话，这是神对他们的审判。而且注意啊，神的审判也是恰到好处的，神的审判是完全合宜的。换言之啊，神的管教，神的审判是不轻不重的，是量身定做的。既然他们听不进先知的话，他们听不进先知以赛亚的话，嘲笑他是说的是外国话，那么神要打发外国人来收拾他们，打发外国人来奴役他们。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早就预言了，如果神的百姓以色列人违背神的约，如果他们离弃耶和华去拜偶像的话，那么神说，生命记第28章49节，耶和华要从远方，从地极带一国的民，如鹰飞来攻击你，这民的言语你不懂得。50节，这民的面貌凶恶，不顾恤老年的，也不恩待年少的。果然啊，神打发了亚述人，不但亚述人，后来又打发了巴比伦人来攻击他们，掳掠他们，管教他们，主要借着外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来对这百姓说话，你知道吗？新约圣经里头，注意啊，保罗也引用了这段经文来解释方言的功用。我翻到林前第14章，方言的功用，弟兄们，20节到22节，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律法上记着 主说，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这百姓说话，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听从我。这样看来，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不信的人。哦，这里要注意，保罗写信给哥林多人，哥林多人是一群属灵的婴孩，是老宝贝，他们长不大的，因为他们当中有人说方言，有人有说方言的恩赐，他们就得意洋洋，就藐视别人。你看，我会说方言，我被圣灵充满，你们都不如我，你们没有我属灵。他们高傲自大，就保罗弟兄们， 你不要那么幼稚，不要像小孩一样。再看21节，律法上记着，律法指的是以赛亚书，对不对？主说，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这百姓说话，这就是在引用以赛亚书第28章的11节。因为以色列人不信先知以赛亚的话，他们嫌以赛亚的教导太简单、太幼稚、太啰嗦、太繁琐，他们听不懂，他们弃绝先知以赛亚，所以神就派外邦人，神就派亚述人，神就派巴比伦人向他们说方言来审判他们。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不听从我。圣经说，21节最后一句话，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听从我。22节，这样看来，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不信的人。换言之啊，因为以色列人不信神的先知，因为他们不相信以赛亚的话，所以神就派外邦人来，派外邦人就是亚述人跟巴比伦，向他们说方言来审判他们。所以方言是旧约当中审判不信的人的证据啊。照样新约当中方言也是审判不信的人的证据。你记得五旬节那一天，他们都聚在一处，在耶路撒冷。哦，他们被圣灵充满，就说起方言了。请问，哎，当五旬节门徒们120个门徒说方言的时候，他们听懂没有？听懂没有？听懂了，对不对？他们听见门徒用个人的家乡话、个人的湘潭呐。哇，讲说神的大作为，哇，他们听懂了。哇，这些加利利人竟然说起我们的家乡话，哇，我们都听懂了。这是巴别塔的调转，注意听，巴别塔的调转。记得巴别塔那天，创世纪11章，对不对？神变乱他们的口音，他们都懵了。哇，一早起来 ，Hello, how are you？ 你好，铺阿外婆麦靠起来，你讲什么我唔知呀？哇，侬讲啥么子啊？阿拉听不懂。
你讲咩鬼话？我听唔明哇！
猫对狗对话，他们听不懂了，就不得不停止建造巴别塔，不欢而散，就分散到世界四面八方，分散了。而五旬节那天恰恰相反，神赐下了方言，哇，他们都惊奇啊，都听懂了，哇，竟然都是我们的家乡话，都听懂，他们就同心合意，就聚在耶路撒冷，一起敬拜耶和华啦。好，但注意，很重要，五旬节那天。有人听懂，对不对？信的人都听懂，但也有人听不懂，
也有人听不懂门徒所讲的方言。谁听不懂？
那些讥诮的人，对不对？看第2章13节，使徒行传第2章13节，还有人讥诮说，他们就是门徒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哦，这些讥诮的人，哇，这些人真是有眼无珠啊！像五旬节那一天，神彰显这么大的神迹，天上大风响声，哇，地上火焰的显现，圣灵充满了门徒，叫世界各地各方的人都听懂了自己的方言，异口同声的赞美神，把荣耀归给耶和华。哇，这是惊天动地的大奇迹啊！但这些人竟然视若无睹。这些是犹太人哦，他们竟然视若无睹，因为他们心醉了，他们灵里头糊涂了，他们昏花了，老眼昏花了，他们眼瞎了，他们耳聋了，他们听不见神了，震耳欲聋的呼唤声，因为他们不信神的大作为，他们还讥诮门徒喝醉酒哦，他们在胡言乱语哦，就是真是讽刺啊！这些自己灵里醉了，还说门徒喝醉了。他们颠倒了黑白，不可思议啊！他们的心是何等的刚硬啊！ 所以注意听，方言是神对他们审判的证据，因为他们不信神，神就用方言审判他们。二十二节，这样看来，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方言是神审判他们的证据，因为他们不信，所以神要审判他们，叫他们听不懂。我们继续看十二节，二十八章十二节，他就是耶和华曾经借着先知以赛亚，他曾对他们说，你们要使疲乏人得安息，这样才得安息，才得舒畅，他们却不肯听。请问以赛亚传讲的信息的内容是什么？很简单，一个字总结，什么字啊？信，信，信，不要怕，只要信，信的人就得享安息。信，不要信靠亚述人，不要信靠埃及人，不要信靠外邦人，不要信靠你的金钱，不要信靠你的财物，你要单单的信靠耶和华。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你要信靠弥赛亚就可以得享安息。但他们却不肯听，也不肯信，他们不信。他们说，哎呀，以赛亚，你讲到你讲来讲去反反复复就是信信信信信，说说说说，夸夸夸夸啊，老调重弹，没完没了。你讲的太简单了，太幼稚了，太啰嗦了，太繁琐，就信啊信啊，这么多的经文你引来引去，你用那么多的经文就为了证明这一点，信信信信信信信信，烦死人了，我们听不进去，我们听不懂。好，既然如此，我们再看十三节，十三节，所以耶华向他们说的话就是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力上加力，这里一点那里，以致他们前行仰面跌倒，而且跌碎，并陷入网罗被缠住。既然他们听不进先知的话，听不进以赛亚的讲论，那么神就要借着外邦人，借着亚述人，借着巴比伦人向他们说话。说什么？说扫扫扫扫，夸夸夸夸，滴滴答答，这个了，哗哗哗哗，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力上加力，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以致他们前行仰面跌倒，而且跌碎，并且陷入网罗缠住。换言之，神要借着那说他们听不懂的外国话的外邦人来审判他们，要借着外邦人来掳掠他们，这是神对他们的警戒。那弃绝主的必被弃绝，那不听主话的人必要遭到主的审判。主要兴起外邦人，要兴起他们听不懂的亚述人和后来的巴比伦人，借着外邦人审判那不信主的以色列人。这也是神对我们的警戒。今天二十一世纪也有人弃绝主，你知道，弃绝主的话语就等于弃绝主。我再说一次，你弃绝主的话，你不听主的话，就是不听主。换言之，你弃绝传讲主话语的仆人，就等于弃绝主。我们以为我不喜欢这个传道人，我弃绝这个传道人，我讥诮传道人，我藐视传道人，什么大不了，在网上都是啊，在骂这个骂那个，司空见惯，什么了不起啊，我弃绝他嘛。由此可见这个时代的败坏。其实不止这个时代，历世历代都是如此。教会第一个殉道者斯提凡对犹太人怎么说的？哪一个先知你们的祖宗不逼迫呢？现在又把弥赛亚主耶稣给钉死了。哦，注意啊，最抵挡真道的不是罗马政权，而是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今天也是如此。弃绝真道的不仅是政权，更是有名无实的假教会。当然我们要弃绝假师傅，要弃绝假先知，要弃绝假牧师。如果有人手里捧本圣经假传圣旨乱讲圣经，我们当然要弃绝。但是如果有人按照正义传讲真道， 但我们却弃绝他的话，那么我们就是在弃绝主了。主耶稣说，马太第10:40，人接待你们，你们就是使徒们，神所差派的仆人，就是接待我，就接待主耶稣，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就接待父。哦，相反的，不接待主的仆人，主真正传讲神话语的仆人，就是在弃绝主自己。哦，注意注意，是谁在弃绝以赛亚？是谁在厌弃以赛亚？谁在藐视以赛亚？不是一般人，不是老百姓哦，而是祭司，是先知，是领导阶层。这些人醉生梦死，他们糊里糊涂，他们东倒西歪，他们偏离正路，他们错解末世，他们谬行审判。不但如此，他们更藐视先知的讲论，他们弃绝神的仆人。为什么？因为他们骨子里不信靠主。我再说一次，他们骨子里头不信靠主，反而信靠人。虽然表面上啊，他们是宗教领袖啊，他们在教导圣经，他们是神职人员，他们在带领羊群啊，但其实他们是不敬虔的人，他们心里假冒伪善的人，他们是亵慢的人。我顺便提一下，亵慢人，你知道诗篇第一篇，不从恶人计谋，不占罪人道路，不做亵慢人的，亵慢人是最糟糕的，他们抵挡神，心里已经刚硬了。看14节。所以你们这些亵慢的人，就是谁呀？就是辖管住在耶路撒冷这百姓的。哦，是当官喽，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曾说，我们与死亡立约，与阴间结盟，敌军原文做鞭子，如水涨漫经过的时候，必不临到我们，因我们以谎言为避所，在虚假以下藏身。好，注意，这是第7点，他们依靠虚假的保障，他们依靠虚假的保障。这些人是亵慢人，他们是辖管住在耶路撒冷这百姓的，他们是当官的，有权有势，他们有政治地位，他们有宗教的影响力。以赛亚说，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注意啊，这个听，听，这个听，你们要听耶和华。这个听不是听闻而已，乃是听从。我再说一次，这个听不是听闻，听听而已，而是听从。不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啊，听了就拉倒，而是听从，是顺服，听进去，听入心。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要不是人的话，乃是神的话。先知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就是神的话。看15节，你们曾说，我们与死亡立约，与阴间结盟，敌军原文做鞭子，如水涨漫经过的时候，必不临到我们，因为我们以谎言为避所，在虚假以下藏身。到底什么意思？与死亡立约，与阴间结盟，以谎言为避所，在虚假以下藏身。谁会那么傻？谁会那么笨呢？当然，这些耶路撒冷领袖，这些祭司先知，他们不以为然，他们自以为很聪明。表面上他们在信靠耶和华啊，我们是相信神的，但是暗地里头，他们却偷偷摸摸的派人下到埃及去，跟法老王立约，跟埃及人结盟。要知道，要知道，埃及是当时数一数二的强国，北方最强大的是亚述，南方就是埃及了。如今啊，耶路撒冷的领袖，这些祭司跟先知，他们已经在暗中，在暗中跟埃及结盟了，他们拜把了。啊，俺们是哥们，哈哈，啊，我们以色列人跟埃及人，我们是从前都在一块的，啊，我们是从你那里出来的，我们是哥们，我们有福共享，我们有难同当。啊，如果北方的亚述王来欺负我们，您埃及老大哥法老王千万不要忘记我们哦。我们是小老弟哦。法老王回答说，哎，你们放心好，放心，都包在我身上，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啊！不如咱们兄弟俩啊，咱们哥们立约为凭，我们结盟为证，好不好？好，一言为定，他们就立约了啊！你看，他们已经买好了保险，他们有了保障了，他们以后可以高枕无忧了，不怕了，不怕了。我们的敌军就是他这个鞭子啊， 亚述人啊，如水上漫经过的时候，必不临到我们啦。你记得以赛亚书第十章，神说亚述是我怒气的棍，手中拿我恼恨的杖。亚述是神手中的鞭子，亚述是神手中的棍子，亚述是神管教以色列人的工具。再看第八章第七节，以赛亚预言了，因此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必漫过一切的水道，涨过两岸，必冲入犹大，漫溢泛滥，直到景象，要把你们吞灭，几乎吞灭。但耶路撒冷的领袖不着急，他们说没问题没问题，我们已经事先做好准备了，当敌军就是亚述的鞭子如水铺天盖地的劈头盖脑仗义经过的时候，必不临到我们，我们安全的很，因为我们先知先觉，我们未雨绸缪了，我们已经 跟埃及人跟法老王在暗中立约啦，放心好了，没问题的。但是神却说，其实注意，你们是与死亡立约，你们与阴间结盟，你们的避难所是谎言，你们的藏身处是虚假。埃及算什么？埃及，埃及是泥菩萨过河，他自身难保啊，就像今天美国一样，是一只纸老虎，纸老虎不堪一击的，你要依靠他，你会跟他同归于尽，跟他一同死亡的。那法老王算什么？法老王是张大嘴巴，只会夸口，只会吹牛，说得好听，放心好了，到时候就不见踪影了，他的承诺都是谎言，都是骗人的。你跟他立约，就是把房子盖在沙土上，不是盖在磐石上，到时候你必要羞愧的。依靠虚假的保障。我们再看最后一点，第八点，你们要信靠稳固的根基，信靠稳固的根基。十六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西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方脚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好，这节经文呢，我们都知道新约引用了许多次。请问这块试验过的石头，这个稳固的根基，这个宝贵的房角石是谁呀？就是弥赛亚，就是主耶稣基督了。凡信靠他的人必不着急，着急啊，就是慌乱，不慌乱。希腊文的其实是译本翻译作，凡信靠的人必不羞愧，把这个着急翻译作羞愧，很好的翻译。这里啊，我们又看到一个鲜明的对比。这些耶路撒冷有头有脸的大人物，这些人他们投靠埃及的军队，投靠法老的帮助，他们投靠世人的权势，但神说他们的避难所是谎言，他们藏身处是虚假的，他们结局是死亡，他们下场是阴间。有一天这些依靠人的权势的人都要着急，要发慌，要羞愧，但是来不及啦，大限已到了，后悔已晚了。但注意听，用这位，如今神的恩门仍然敞开，此时此刻他正在向你我发出邀请。再读一遍十六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注意看哪，注意，我在西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依靠的人必不着急。来吧弟兄姊妹们，这是神对你我的邀请，不仅是对当时以色列，也是对你我的邀请，来信靠他吧。我们当中也许有以法莲的酒徒，有没有？不见得是喝醉酒啊，你心醉了，你灵里头糊涂了，你夸口的是你生活的富裕，你信靠的是物质的丰盛，你头上戴的是必朽坏的花冠。来吧来吧，现在就悔改，信靠他，唯有他是稳固的磐石。或许我们当中也有糊涂的祭司和先知，你不但是错解末世，你谬行审判，你还抵挡正道，你藐视神的仆人，不接待神的真仆人，你讥诮神的出口，你弃绝神的话语。来吧来吧，现在就悔改，信靠他，唯有他是我们的磐石。或许我们当中还有那些
耶路撒冷的领袖啊，你表面上在信靠主，表面上在服侍主，其实你与死亡立约，你与阴间结盟，因为你所信靠的不是神，乃是人，你在靠人呐。有一天你要着急的，你会发慌的，你会羞愧的，因为你的根基是建立在沙土上。来吧来吧，现在就悔改，信靠他，唯有他是磐石。弟兄姊妹，不管你是谁，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哎，注意注意，神给我每一个人的信息都是一样的，神给你的信息就是要信信信。来吧，现在就悔改，信靠他，弃掉其他的靠山，砸碎你的偶像。人不可靠，金钱不可靠，关系不可靠，你要单单的信靠基督，唯独他是磐石，因为凡信靠他的必不至羞愧，必不至动摇。也许有人会说，哎呀，太简单了，扫扫扫扫，夸夸夸夸，讲来讲去就信信信信信，烦死了，太啰嗦了。不错不错，神的道就那么简单，就一个字，信。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乃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信，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靠着的，唯有基督。弟兄姊妹，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不要讥诮神的话语。这福音啊，这是好消息，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什么相信的人。凡是主真正的渔民都会阿们的，请问你阿们吗？感谢主，信。再看一遍，到那日，第五节，万军之耶和华必作他剩余之民的荣光华面。好，最后我再问一次，请问弟兄姊妹，你信仰的根基是什么？你所信靠的是谁？真是基督和他的话语吗？不要轻视这个问题啊，因为凡是不建立在基督真道的根基上的，有一天都要曝光，草木和解都要摧毁，都要倾倒。聪明人啊，你要把房子建立在磐石上，让我们听到行道吧，凡信靠他的必不至羞愧。我们祷告。主，我们何等感恩，是你开了我们的眼睛，看到这世界靠山的虚浮，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基督，神的儿子，你的国度永远长存。我们在基督里何等的稳妥，我们藏身在你磐石里。主啊，求你坚固我们个人，哦，让我们看穿这世界的浮名利虚荣化。主啊，愿你的大爱吸引你的百姓，圣灵充满我们，在这个弯曲背扭虚浮的时代，为你站立的稳，祝福你的百姓。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我的所有希望根基在你基督公义宝血，我不敢靠最好的意，我只敢靠他的名点。基督还是我所为他，其他的位都是流沙，其他的位都是流沙。
自卫
们虽然